哈铁牛和哈雷两个人比武较量。哈雷提出来他能够50步打灭灯火，唐铁牛就跟哈雷说我能够100步开门。唐铁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啊，阮英等众弟兄听完了心里边都为之一动。阮英心里边最明白，我三哥说他能够100步开门，我跟他是一师之徒啊，从来没听他练过这样的功夫啊。哎呀，三哥你是当着哈雷的面在这吹牛吧，这吹牛可不应该这样吹，现在是两国在此谈判，君无戏言，吹牛弟兄们在一块闲聊，你爱怎么吹怎么吹，在这种场合要吹牛可是有伤国体呀。但是唐铁牛把这话已经说出来了，阮英又没法去阻拦他，阮英想看着吧，我看看他怎么百步开门。唐铁牛呢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唐铁牛啊有唐铁牛的心理，唐铁牛自个儿心里合计，这哈雷他说50步能打灭灯火纯属胡说八道，离这50步呢多远，这一掌就把那点燃的蜡烛那火能打灭了啊，这胡说呀这是啊。你敢吹你敢吹我也敢吹，我能100步开门。出于这样一个心理，唐铁牛才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哈雷一听心里面也一动，哈雷一听他能够100步开门，这说明他这个掌法练到一定程度了，真的假的，咱比试起来看吧。哈雷马上吩咐手下人，来哟，你们到的那个大殿的门前，把点燃的一支蜡烛摆在桌子上，放在那里。我从那个大殿往前走，走50步，回身来打这支蜡烛。好，哈雷手下的人就把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桌子上，把这桌子就放在正大殿的门外头。哈雷呢，走到那个大殿门外，转过身来查着步数，查到50步，他停身站住，又一转身，同位贵国的诸将，请看我哈雷在众位面前献丑了，我从这里用掌一挡，就把那点燃的蜡烛烛火打灭，如果要是灭了，这就是我言语兑现，如果说要是灭不了，这就算我当着众人说大话了。唐铁牛在旁边瞅着，
心想他奶奶个孙子，就这么远的距离，他拿掌那么一打，能把那灯火打灭了吗？啊，这纯粹是石火太大烧的胡说。唐铁牛站着瞧着，打吧，我瞧着。
哈雷就在这个地方来回溜达，溜达过来溜达过去，他干嘛呢？运气呢，这是一种气功。
就看哈雷走着走着，突然间把脚步一停，骑马蹲裆似的一站，
一声吼叫，就把他双掌往起一合，双掌一合，往前这么一推，掌推风胸，
唐铁牛在旁边站着都感觉到这空气被这掌握这么一推，带着浪气，就起了一阵风一样。唐铁牛在旁边站着都感觉到了。唐铁牛心想：哎呦，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！
眼见他的双掌往前一推，这风声一起，呜的一下子，
再看摆在那个大殿门外边桌子上边那只点燃的蜡烛的烛火，噗，随风而灭，
彻底打灭。蜡烛火这一灭，哈雷这才站直了身躯，
好，众位看见没有，我已经把这烛火打灭了，下一步就要看看这位唐将军的了。您这百步开门是如何的开法？
唐铁牛一看人家把这烛火给打灭了，唐铁牛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有点变了。唐铁牛脸色一变，阮英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，心想，哎，我明白了，我三哥纯属在那吹牛，模样都改了，现在这吹牛吹大发劲儿的收不回来了。阮英想，三哥你打吧，这门你是指定打不开呀、啊、你打不开这门呢，那下一步就是我阮英跟他比武较量，我何出去。阮英心里边早琢磨了，我如果跟这哈雷比武较量的话，我把镖囊摘下来，但是他不知道我这袖筒里边带着袖剑。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啊，事到如今我也别讲什么义气，也别讲什么大度了，我跟他打，打得过他便打，打不过他我迎面我就给他来一袖剑，要他的命就得了。我宁可落一个小肚鸡肠之人，也不能在这当面败北。阮英心里这么想。唐铁牛呢，一看人家真把那烛火打灭了，唐铁牛心里也合计，哎呀，如今看起来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的，只有少见多怪，这世上没有不存在的事情。我以为他这五十步打烛火纯属吹牛，万万没有想到他真有这种功夫。我百步开门我可从来没练过，我就练过拿手推门，事到如今大话已经说出去了，我就得给他练一把了。这百步开门开不开，我唐铁牛就仗着这对铁棒槌，我就跟这哈雷就拼了命了，喝了个了。今天我死也就死在这个铁佛寺的院里，我唐铁牛这一辈子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一点后路没留，这话可是说的太没边没样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就这么地了。哎呀，我说哈将军，哈殿下，您这个力量可真不小啊，这是跟谁学的？
跟我的老师学的。别看我这掌望军这一推，烛火这一灭，由此江湖上武林中曾经送我一个外号，叫我神力牛啊。
哦，神力牛，这劲儿是不小，要是劲儿小能把那烛火给打灭了。看我的，告诉你们少些人把那桌子搬开，把那个烂竹也挪了，
快点把桌子搬掉。韩立手下人把那桌子架旁边去，
就把大殿的这隔扇门就闪出来了。
唐铁牛呢走到大殿的门口这儿，一转身
查着步啊，一二三，
唐铁牛查着一百步，这一百步其实比哈雷那五十步啊多出去不算太多。为什么？哈雷查那个步大，唐铁牛本来腿短，而且往回查的功夫他故意的还把这个步又放小喽，这样的话比哈雷多出一块去，并不是哈雷的一倍，即使这样这个距离也相当远了。唐铁牛就站在这儿了，
告诉你们小下人，把这个大殿的门先开开，我看看里边插着没有，别回来里边要是插着我一打打不开，你怨我没能耐。
是，你们查一查，看看大殿那个门插着没有。过来两个交着裹的兵卒，到这个大殿的门中光一推，两扇门推开，然后这兵卒啪把门又带上，没插上，您看见了，开着的。哈雷在旁边一下腰，唐将军，门你也检验过了，现在就要看您的百步开门了。
哎，好，唐铁牛盖又盖，在那会儿逛吧。
他也跟哈雷一样，人家哈雷是气功的运气，唐铁牛得来换个自个的想主意。哎呀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也得打着看呐、啊，摸了摸身后的棒槌。如果我要是打不开呢？还不用如果打不开，我他妈的指定打不开。我打不开之后，我就给他一耍赖，反正我这个人脸皮厚，不知道害臊。然后我瞪出棒槌来，我就跟他干，就是这个主意。瞧着啊，破破！海雷一看，这叫什么功夫？还得错错的啊？这玩意儿气功得运气呀，他这是干什么呀？搬东西啊！唐铁牛搓了搓这手，一个师傅一个传手，一个门户一个教法。你瞧我这个百步开门，我这一掌打出去，我先让左边那扇门开了啊，再一扇一扇的来。瞧着，唐铁牛这一说打呀，阮英众位弟兄又打屋子里边都出来了，都站在那廊檐下给他官兵撂阵。阮英心想，三哥你打不开我们好动手啊。唐铁牛假装一较劲，像不像三分样？唐铁牛虽然知道自个儿打不开，但这个架势摆的是蛮好的，一使劲，哈的一声对掌往前一推，哈雷倒不出定睛往那大殿的观瞧，一看左边那扇门这牛开了，把唐铁牛吓一跳。唐铁牛说，这怎么回事？真开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神佛保佑，这铁佛寺的佛呀，他坐落在中国地里头，大概是他看见两国交兵，他也像是中国人呐。佛也着了急了，帮着我把门给开开了。左边这扇门他打开之后，唐铁牛就高了兴，瞧见没有，左边这扇不是开了吗？我这一掌就让右边这扇门也开啊！他这一掌往前一推，就瞅右边那扇门，也开开了。不但唐铁牛愣了，连阮英等众位弟兄全都愣了。哈雷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，有点傻了。哦。哈雷心想，这个矬个子敢竟有这样的功夫，这真是人长古怪相，必有古怪能啊。哦，好功夫，好功夫。阮英纳闷了，心想我三哥什么时候练的这一招呢？啊，这功夫哈雷这心里边有点没底了。阮正好，我看今天咱们比武会谈就到此结束吧，时间已经快到申牌时分，三天之后我们继续再次相会，你意下如何呢？哈雷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哈雷心里合计，照这么看来，今天我跟他分不出上下来，他这个百步开门这一招我就弄不明白了，原来大宋国朝的将士之中真有能人呐。哈雷在这里边设摆这么一个会谈的宴会，他的目的是想要见见小八义众位弟兄，想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把小八义众位弟兄都给赢了。哈雷这个人非常狂妄，他觉得就凭自己这一身功夫足可以出奇制胜，但是今天万万没有想到真碰上对手了。哈雷想要再往下比试，说不定我就得输了，与其这样，我倒不如缓冲一下，今天就比到这儿，三天之后咱们再来相见。他说三天之后，哈雷实际上是给自己倒出一点时间来，他在筹谋策划三日之后怎么样子取胜于小八义弟兄。他这么想啊，阮英心里边也希望这样，
阮英想不能再往下比了，看得明白，单打独斗我们众位弟兄谁也不是哈雷的对手。唐三哥这一掌也不知怎么弄就歪打正着把这门给弄开了，干脆咱就就坡下驴，见好就收，我们也回去得了。阮英说，哈殿下此话言之有理，照你说咱们三日后再此处相见。对，三日后再此相会。好了，如此说来，我阮英带领众位弟兄，我们立干将士就此告辞了。说话间，阮英带领着众位弟兄将士半拐就走，哈雷呢随后相送。唐铁牛踌躇满志，洋洋得意，摇摇晃晃的走吧，三日之后咱们再见啊，哈殿下再会再会。他们走出了铁佛寺，哈雷把他们送出铁佛寺，到外边把马牵过来，各自上了马，100名精壮的宋军随后跟随。众位弟兄骑在马上往前走，哈雷送了一段路停住回去了，阮英呢带领着众位弟兄往回来。走出5里路，这一片树林里边隐藏着徐文彪带来的10000宋军，这10000宋军就等着阮英的消息。结果没听见铁佛寺方向传来信炮声，说明一切都很顺利。当看到阮英众位弟兄都回来的时候，徐文彪这才心里边放心。阮英众位弟兄过去了，徐文彪这才下命令让这潜伏在树林中的10000宋军悄悄撤退。阮英等众位弟兄骑着马回到九江城外，进城之后来到辕门外甩凳临安下了坐骑。这个所谓的辕门也就是原来的九江府的知府衙门。他们下了马之后，这个阮英才跟唐铁牛说，三哥您什么时候练的这个功夫？你三哥离开师父之后经的高人多了，这是跟高人学的百步开门。阮英说，三哥您瞧见没有，辕门就在面前，这个距离也就是30-40步，您能不能给我们众弟兄再表演一回，您把这辕门给我打开。唐铁牛说，这玩意儿好办，你瞧着。这一掌推出去，那辕门是温风都没动。唐铁牛一瞧没开。阮英三哥您这功夫怎么的，您这功夫还分地方吗？到铁佛寺里边就好使，到这儿就不好使了。他不是，我在铁佛寺里边那是面对着敌人，两国之争有关大宋国朝的颜面的啊，所以我那是专心致志用了我这一掌。我这一掌可以说是惊动了神灵，有句俗话讲啊，圣天子百灵相助，大将军八面威风。我那个时候正经发挥了我大将军的八面威风，所以我这威风一到，掌到门开。现在回来了，咱们弟兄到自个儿家了，我这大将军威风抖不起来了，所以我这一掌啊，他辕门就打不开了。阮英一笑，嘿嘿，三哥行，有你的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今天您最后这个百步开门就等于给我们众位弟兄找了一个台阶，挽回了一个脸面。咱们进去说话吧。众弟兄辕门外各自都下了马，把马交给从人，他们就走进了大堂。倒在大堂之上，阮英吩咐摆酒席，用过了晚饭之后，阮英就跟徐文彪等几位弟兄商议，说我们3天之后再到铁佛寺去，怎么样子能够取胜于这个神力牛哈雷呢？徐文彪虽然没到现场，但是听众位弟兄一说，哈雷这身本事，哈雷的这身功夫，单打独斗恐怕哪个弟兄也不能是他的对手。徐文彪说，这可真是个难题呀，我们得好好想一个万全之策，再要去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，此去必须得胜，
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我们就不能再叫铁佛寺穴。
阮英说是。话又说回来，我们想到是此去必胜，那么哈雷在这三天的时间里边，他也得想计策。
三哥这个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百步开门真把门给开开了。
我看哈雷也引起了注目，他也得想办法赢我们。三日之后的铁佛寺之会是我们双方计谋相会，说不定三天后在铁佛寺再次会面将有一场杀战。
荀彪说对，对这场杀战我们必须想好喽，想周全喽，一点闪失差错，一点漏洞都没有。
阮英说对，大家都分头各自多想主意，有良计妙策的尽管到我这里来说。
弟兄们议论一番之后，大家伙就都散去了。
大堂上只剩下了副招讨使阮英，阮英点着蜡烛正在观看兵书。
说实在的，这个阮英跟赵虎阳学会武艺之后，会了高来高去的本事，本打算是行侠作义闯荡江湖，他从来没想过带兵遣将为军中的首领啊。可是如今得了这个武状元之后呢，事态逼着阮英不得不读书学习，不得不学习军事。
阮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往排兵布阵、斗隐埋伏上军事学上用功夫，现在阮英觉得有必要再好好读读兵书，从这里边能悟出一些个用兵的道理，也直接牵扯到三天之后怎么到铁佛寺去取胜。阮英在灯光下正在看兵书，就听见了这个大堂的侧院那边有吆喝的声音。
阮英心想干什么呢？天都快定更了，窝叫什么？
阮英知道这个大堂的侧院是他中军营里的火头军，也就是做饭的这一支队伍。
阮英说这帮做饭的晚饭我们早已用过了，估计锅碗瓢盆都刷完了，你们晚上吵什么？仔细再一听呢，好像还有兵器磕碰的声音。
练武艺呢？咱们下次再说。